嗯，特别为国捐躯的许多的付出代价的人，所以我们也存着一个敬畏的心、纪念的心，一起来敬拜主。每一次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像今天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圣经，我们都会想到一些很特别的观点。信仰的观点其实永远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是地上的努力，第二个层面呢是天上的带领。所以今天我们的信息叫做神的恩典与我们作伴，这个是从天上来的哈，带给我们手足之情，这个是在地上哈。那么假如信仰要在主里面继续扎根长大成熟，我们必须常常运作这两个角度去思考，一个从天上的角度看，一个从地上的角度看。不如我们今天就来试看看，用这段经文来思考和运作一下这种思维，好不好？刚刚已经读过了哈，第一节开始哈，我请问你哈，这是天上还是地上，好不好啊？这里说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扫罗不只是只有这一次，扫罗在使徒行传是在斯提凡殉道的时候就出现了，是不是啊？斯提凡殉道的时候，扫罗在旁边呢，帮他们看衣服啊。而且呢，斯提凡被当时的犹太人用石头打死的时候，扫罗高兴还是不高兴啊？哦，很高兴啊！哎呀，除去一个大患啊，是不是啊？哦，扫罗的信仰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表达的。之后又讲到扫罗就去捉拿了。之后第九章继续扫罗运作他的信仰。那么请问这样的努力哈，是在地上还是在天上的？地上的努力，是不是啊？扫罗不只是去见大祭司求文书，就是一个准许令了哦，把这一些信耶稣的人全抓起来，然后呢绑起来啊，这个动作是很多次层次的啊，抓起来捆绑绑起来之后押到耶路撒冷干什么？观光啊？当然不是了，受审判啊，是不是？扫罗在地上他很努力的实践他心目中的信仰，非常认真的执行他的信仰，这个在整个使徒行传的信息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是不是啊？那么在这个人物里面，我们看见原来这一位这么认真的扫罗却发生了下面记录的事情，那么就是第三节了啊。第三节说扫罗继续这样做，继续在走，要去大马色，就是现在的大马士革。忽然呢，忽然是出乎人的意料之外的啊，没有计划中的，是一个超然的事情发生了。为什么？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你有没有被光照过啊？当然有嘛，现在各位坐在这里就有光了，是不是啊？啊、哦，请问这里有多少光啊？那么就数了几个灯了，大概是吧？啊、哦，不过哈、啊，这段经文很特别呢。他说天上发光，第一，这个光从哪里发出来的？天上发出来的啊、哦。这个光呢是一个光哦，天上有一个光发出来哈、哦。那么这个光亮不亮呢？
亮。
亮不亮啊？应该亮哈、哦，因为这是保罗白天在抓人哈、哦。白天阳光在普照的时候，在普照的阳光中啊，假如你打开一个手电筒，你会不会看到光？看不到光是吧？啊、哦，你把你的手机来照，你能不能看到光？你也看不到光。假如在阳光普照的白天，你还看到一个光照下来啊，这个光是不是要比阳光更强烈你才看到？有道理吗？有道理哈、哦。所以这是一个从天上发出来的一个很强烈的光，而且呢四面照着它。哎，一个光会不会四面照的？我假如现在照你哦，照你的正面的正面是吧？ 啊，我你不喜欢照正面，我左边照你可以吗？右边、后边、上面，对不对？那为什么一个光可以四面照呢？那就这个光很大了才可能了，是不是？啊，那么这些的描述了，给我们看见这是一个超然的光啊，不只从自然现象看了，其实在对保罗或者扫罗了，以后他名字换成保罗了啊，一个对犹太背景这么熟悉的人而言，旧约背景有太多这样子的天上光照的记录，这是非常明显的，这是从神而来的光。换句话说，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大光的照耀，后面就讲到他眼睛看不见了，那么这个也可以说是生理性的，是不是？一个强光一照，哇，你马上闭眼睛了，是吧？一闭眼睛，哇，可能就失去平衡了，是吧？这个时候骑马的哈，然后可能就从马上掉下来，掉下来之后呢，他没有赶紧爬起来，他是俯伏在地，扑倒在地。接着有声音对他说了：“请问这些事情发生在地上，来自于天上，对吗？是吧？”哦，换句话说，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呢，地上的事情哈，当有天上的层面参与的时候，地上的事情产生改变了。这个扫罗听到声音了，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啊，正如我刚刚说，对一个对旧约很熟悉的扫罗而言，这种的呼唤，天上来的呼唤，在旧约圣经出现很多次了。譬如创世纪讲到22章，讲到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唤，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亚伯拉罕马上回答：“哦，不在这里哦。”神来的呼唤，雅各也是一样：“雅各，雅各，我在这里啊。”然后呢，对摩西也是一样哈，在荆棘丛中，神呼召摩西：“摩西，你现在站的是圣地啊，赶快脱鞋子啊，是不是？”神来的呼唤对扫罗而言，他非常了解的。于是，所有的这些场景都是天上来的场景，改变了这个地上来。下面第七节，我们刚刚也读了哈。第七节讲什么呢？第七节讲啊，同行的人呢、啊，也听到声音，只是看不到人。大家都很害怕，表示什么呢？表示这个声音是一个真有的声音哈，是不是啊？所以别的人也听到哈，虽然不明白，但是的确听到大声音了。所以这个不是扫罗自己的幻想、幻听啊。有时候有的人幻听哈，没有声音他也听到声音的哈，啊，这种这样的也有哈。不过在这个场景中，这是显然是一个超然的场景。不是扫罗的幻听或者幻觉，因为别人也听到声音，就在这样一个超然的环境中，忽然发生的意料之外的、没办法预算的一个这样的发生中，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这是一个问句，对吗？你为什么逼迫我？哦，请问啊，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是问句？我们人与人之间哈，会不会发问题的？会吗？哈，啊，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你给我回答好不好？请问今天有没有中餐？
没有。
哦，你知道哈？啊，我有问题，我不知道，所以我要征求从你那里得到资讯，对不对？啊，请问今天有没有中餐？每个人没有啊，是今天没有中餐，我刚也知道了哦。啊，那么请问今天的这个主日学啊，有没有要上？你可能不知道哈，那么我先告诉你了，今天的主日学也没有啊。那么我问问题哈，问问题啊，是要得到资讯对不对？那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中餐，所以问你嘛哈。啊，当然很多问题不一定要得知去的。哎，请问神无所不知啊，他需不需要问人得知去呢？
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难道不知道吗？
那为什么要问句啊？他就下命令就好了嘛。扫罗，扫罗，不能再逼迫我了，这样是不是？哎，为什么是问问句啊？啊，这是很奇妙的一个现象啊！你下次看到圣经啊，啊，这是一再出现的模式呢。天上的神呢、啊，或者是复活的主啊，问人的时候啊，不是他不知道啊，所以要寻求资讯，不是，是反而是触发听的人、被问的人去思想，对不对啊？好，当人家问你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的时候，我是扫罗的话，我就要想，是啊，我为什么逼迫？不过我到底逼迫谁呢？所以扫罗哦，他的 IQ 很高的，他没有回答我为什么逼迫你，他用提问来回答人家的问题。扫罗怎么回答的？扫罗下面说：“主啊，你是谁？”哦，这最高明的回答是吧？啊，学学这一招，以后你的儿子问你的时候啊，爸爸为什么不能去啊？他问你哈、啊，然后你就问他，你不要跟他解释为什么不能，你就问他为什么能去，这样啊。啊，那这样他就没话讲了，又问另外一个问题来回答这个问题哈。啊，不过扫罗的问题非常值得我们思想的。他怎么问呢？很简单的一句话是吧？他怎么问呢？你有没有读圣经呢？他说什么？主啊，你是谁？问一个人你是谁的时候，就表示你不认识他，对不对？啊，今天有新朋友来了，我刚刚有请问的啊、哦，啊，还没有仔细介绍，等一下会介绍是吧？今天您第一次碰到一个人啊，您贵姓？你不认识他，你就问他你是谁，对不对？但是扫罗怎么称呼这个被提问的人？主啊，哎，你既然知道他是主，你还问他你是谁？有没有一点奇怪啊？是不是啊？啊，今天你假如在门口看到我哈。问问师，你是谁？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啊？我觉得很奇怪了啊！你怎么叫我文牧师？你问我，你是谁？那这个什么意思呢？难道扫罗摔下马昏了是吧？不是，这是一句非常深奥的问题啊！第一，他知不知道这个声音来自主呢？当然知道。他这么样努力研究旧约的人，早就知道这样子的场景在旧约屡次出现，而唯一的答案这是从神来的，所以他知道，所以他已经非常敬畏的俯伏在地了，然后说主啊，是吧？但是为什么你既然是主，你就说主啊，命令我了，好，那你为什么问主啊，你是谁？因为他所认识的主和今天给他经历的主不一样啊，是吧？他以前所侍奉的主就是，哎呦，那个讲什么耶稣复活的，全是妖言惑众的啊，啊，抓起来了哈、啊。不过今天呢、啊，今天这位主的声音和主题却跟他一直以来信仰冲突了。他知道他在干什么，他在抓了啊信耶稣的人，对不对？然后现在这个声音说你为什么逼迫我啊？换句话说，诶，他以为啊这样去抓拿信耶稣的人是不是主嘞？那现在这位主反而来反问他，那就表示他要搞清楚这位主到底是谁啊。有两个选择了，一个就是他以前那一位，他觉得的那一位，心目中以为的那一位，那一位当然是他心目中的错误造成的，是不是？第二，假如他心目中那一位不是真的天上那一位的话，那么就要搞清楚真的天上那一位是谁了，对不对？那么所以他要问主啊，你是谁了？已经知道他是主，但是那位主是不是我所认为所侍奉的主呢？这个问题我们也应该常常在问。有时候我们心灵中觉得
我在侍奉一位主，不过弟兄姐妹，请你原谅我这样提醒各位，因为这个太重要了。当我们觉得这样是在侍奉主的时候，我们应该常常反省，主啊，你是谁？是不是我正在侍奉的，我心灵中以为的那个对象，真的就是这位永生神复活的耶稣基督？还是我心灵中以为的产生的一个我自己所树立的偶像？这是我们要经常反省的。今天我要来讲道，举个例子了哈。今天我要来讲道，哇，我昨天努力哦，前天努力哦，昼夜思想的人，你知道吗？我晚上睡不着，就在想这段经文呢，怎么搞得扫罗还要问主啊，你是谁啊？想了半天了，是吧？哦，我昼夜思想，是吧？哦，不过我也要问我自己，我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哇？我讲完了之后，弟兄姐妹就哇，我们是讲得真好，哎呀，今天的茅塞顿开呀，哇，今天恍然大悟了，哇，今天很有收获了哦。假如我是为了这个的话，那么我在心中创造了一个神，这个神不是真正的神，这个神叫做什么呢？这个神是可能叫做别人的称赞哦，是不是？我为了那个而努力了，那么我要问我自己，那到底我侍奉的主啊，你是谁呢？同样的原则，我盼望您也特别应用在您的生活之中，常常反省我所侍奉的那一位，我心目中的那一位主，是不是真的是耶稣基督，还是我个人的某些事情？在旧约，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然后呢，神呼召他要到山上去，哇，四十昼夜啊，哇，四十昼夜，你知道有多长吗？一个月以上啊，是吧？一个月就是三十天嘛，所以一个月零十天呢、啊，一位这么重要的领袖离开一个月零十天，哇，糟糕了，下面的人就开始乱想了，哎呦，糟糕，四十天没回来，是不是在山上遇到大野狼了？哇，是不是遇到老虎狮子吃掉了齁？那他不回来，那我们怎么办了齁？哦，那他以前就跟神这么亲近，那现在没有他了，那我们怎么办？那干脆这样啊，亚伦呢、你是他哥哥啊齁、他不在你就代理了嘛，是吧？那你不像他了齁、他比较厉害，你不那么厉害，那你是这样子的齁、你做了金牛主啊，做个金牛主我们就看得见啊，是不是？那我们就跟着他就行啊。摩西回不来没关系的，你看这就是人性，人性会制造一些可见的来取代那一位看不见的神。为什么神不给我们看见？因为他需要我们的心灵日日常常每分每秒来亲近。求主恩待。今天我们要同样问这个问题，主啊，你是谁？我心目中的主是不是真的那位主？这位主回答是非常奇妙的。今天我们要多花一点时间来集中精神在天上的声音的回答了。当扫罗说主啊你是谁的时候，声音是怎么回答的？这位主怎么回答？你假如有圣经一起读好吧，第五节啊，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这句话又值得我们昼夜思想了齁。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在这样的一个场景里面，这个场景是什么呢？这个场景是这个经文我们都读过了，是不是这个场景是扫罗扑倒在地上，在这个扑倒的地上，在一个非常恐怖的场景里面，环境里面，天上的声音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第一应该这样想了哈，耶稣扫罗知不知道？当然知道了，早就知道了，而且就因为他，所以他大发热心要抓信靠耶稣跟从耶稣的人嘛。
因为这些使徒一再传了耶稣从死里复活了，这是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开始多次传讲，使徒多次传讲的信心中心信息，就是耶稣已经复活了。对扫罗而言，他没办法认知这件事，没办法信仰这件事，于是妖言惑众，抓，好，是吧？就这样。所以他对耶稣早就知道了，不过他认为耶稣死了没有复活，所以这些人说耶稣复活，妖言惑众嘛啊。不过这一次却不同了，这个大声音，扫罗已经知道是从天上来的声音，主来的声音，而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请问耶稣活着还是死的？活着咯，对不对？不然怎么会说话呢？所以这个对扫罗而言是一个大的冲击，他认为耶稣没有复活，现在他亲自经历耶稣复活。在后面扫罗保罗所写的书信里面，他也再次回顾他在大马色的经历，他说主向我显现，这就是主向他显现的一个大的经历，所以改变了扫罗的信仰。第二，这句话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请问扫罗那个时候在逼迫谁啊？信徒，是不是啊？抓了那些信耶稣的人，下监了，捆绑了，带回耶路撒冷去审问了。但是天上的声音说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现在等于说宣告说扫罗你在逼迫谁啊？逼迫耶稣。哦，这一个的经历影响保罗后来重要的思想，在后期他的作品里面，譬如特别重要一卷书叫做《以弗所书》，第一章23节，那边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不是这个建筑物，教会是这个群体，这个人群，是不是啊？这个人群是基督的身体。第五章他说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你看到这个形象啊，这是一个非常活生生的比喻，一个身体有一个头，头是谁呢？基督。身体是谁的？教会。所以当扫罗在逼迫信徒，就是教会的时候，就等于逼迫以基督为头的这个身体，是不是啊？那就等于逼迫耶稣，是不是啊？那么换句话说，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在天上的对话里面已经告诉扫罗，你要知道基督耶稣和信徒之间是什么关系，你逼迫他们就等于逼迫我。哦，这一件事情带来我们今天也极多的反省啊。为什么我们带来我们极多的反省呢？因为特别后期以弗所书就把这个基督和身体和我们肢体之间的关系讲得非常清楚。今天就让我从这里跟大家再分享多一点点，容许我进入以弗所书这段相关的经文。一起读好不好？第四章1-16的其中一段，我为主被囚的劝劝，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既然蒙召，既然蒙召，请问进入基督的身体的人在信耶稣之前在哪里啊？属不属于这个身体？不属于，对不对？那我们以前是属于什么？哦，圣经说我们属于这个黑暗的国度啊，现在呢进入光明爱子的国度了啊，所以进入了身体。那么这个过程叫什么？叫做蒙召，是我们自愿跑来的还是神呼召我们来的？呼召我们来的，是不是啊？所以得救是本于恩嘛，因着信嘛， 不是因为哎呀我天资聪颖，想通了人生大道理，于是我就报名进入神的国了，申请了，哎，我要进来了哦，不是这样的哦，是神呼召我们，因为我们本来就在黑暗中，我们是没有能力去认识光的。于是神呼召我们，每个人的过程可能都不同了啊，有的借着你的家人了，你的上一代了，或者你的配偶了，有的是甚至借着自己的孩子信了耶稣，对不对？啊，总之神借着不同的方式呼召我们，我们被呼召的人就叫做蒙召嘛，对吧？我们蒙受神的呼召，既然蒙召，既然如此了之后，我们就应该有与蒙召的恩相称。假如这个图像代表着主向我们的呼召，我们有回应哈、哦。那么在这个呼召过程哈、哦，人在呼召之前有不同的人生了、啊，我不知道你是哪一种的，我是其中一种的哈、哦。那么在这个呼召的人，被呼召的人的心里面都有一种伤痕了、啊。你的心有没有伤痕啊？被神呼召之前，我们的心有伤痕。不过，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与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的意思是什么呢？神呼召我们，我们回应这个呼召，是不是？这个叫蒙召了。我们愿意回应这个呼召，于是我们与蒙召的恩相称。在这个与蒙召的恩相称的过程中，我们就看见神要透过这样要建立这个身体了。所以下面的经文我们也一起读好不好？11节和13节这里他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更多长成的身量。这里有两个红字，你找到吗？建立，是不是啊？建立基督的身体，成全圣徒。现在教会有不同的属灵的带领者，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为什么要设立这么多的属灵的领袖呢？为了一个目的，成全圣徒。不是这一批人全部事情做完，而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大家有大家不同的职分，目的建立基督的身体。建立这个字就好像盖房子，是不是啊？盖房子用什么盖的？拿不同的材料了，用砖头做代表了哦，可能还不止砖头了，现在很多建材了哦。假如用砖头做代表的话，那么要盖房子，一块砖够不够啊？不能盖了哦，当然要很多砖了哦，叠起来了，脆起来了，是不是啊？哦，三块当然也不够了，把狗屋都不够了，是吧？要多一点了，对，有不同的建材了哦。那么这个建材来到了之后，请问这样子够不够啊？也许够一面墙了。不过我要问的问题是哈，当建材来了，是不是等于房子好了？不行啊，从一颗砖哦，到什么？到一个房子啊，这个砖盖的房子了哦。之间呢，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啊？那就是不同的砖房子了哈。那但是从一堆砖呢，一堆建材到这个房子之间呢，到底有什么事情发生？那就要建造嘛，是不是啊？那么就是段经文所讲的嘛，成全圣徒就是预备好建材。不过建材有了之后，不等于房子盖好了。要成全，要建立建造教会的身体，是不是啊？这个建造那就要经过建造的过程哦，是不是啊？要经过建造的过程啊。有没有人做过盖房子的工人呢？没有了，我们设计房子可能做过了，是吧？不过想象或者你看过了哦， 盖房子的时候都有一个建造期嘛，是吧？啊，建造期的时候，这个房子好看还是不好看？当然不好看了，哦，这里缺一块，那里少一块，满地可能都是建材了，是不是啊？哎呀，你不会买一个盖一半的房子，对不对？因为那个还没建造好。而假如把房子看成是教会的话，我们在建造基督的身体，请问在建造过程中会不会有问题啊？会不会这里缺一块，那里少一块？会不会满地建材？会不会哎呀，送料怎么迟了两天呢？会不会有这种现象发生？会啊，在过程中嘛，是不是啊？所以在成全圣徒、建造基督的身体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完全，就是在这个建造过程中，我们越来越完全。那么在这个还不完全、趋向完全的过程，圣经叫做成圣，是不是啊？在成圣过程的建造基督身体的过程中，第一，我们需要有先知、有使徒、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带领会众圣徒一起建造，是吧？在这个建造过程中，我们去经历啊，这个窗哦，原来只有一个洞了哈，啊，现在建材越来越好了哦，慢慢，哎呦，现在这个框做好了，是吧？哇，这个玻璃放上去，哎呦，很漂亮，是吧？整个房子就是这样慢慢过程建造的，而我们现在就在这个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你怎么心态就影响了我们怎么继续造了。有个小故事，我不知道你没听过哦。说哈，有一个人呢，啊，看到一个房子在造哈，于是他就很好奇了哈，就跑去看人家怎么盖房子。啊，看到人家盖房子的时候，就看到几个工人在那边敲砖盖房子铺墙了哦。然后呢，哎，奇怪，三个工人哦，有三种不同的表情呢。一个工人做得很辛苦，皱着眉头在那边，哎呀，好痛苦哦。当然，太阳很大嘛，哦，汗流满面嘛，哦，啊，在哐哐哐敲砖了，然后在叠砖了，啊啊啊啊！那个人就问他：“你在干什么啊？不要吵我了。”没看到啊，大热天我在这边赚钱养家，你不知道，不要吵啊，哐哐哐哐这样啊，哎呀，真是，呵呵，说的也对嘛，哈，是嘛，赚钱养家没办法嘛，哈。然后呢，哎，隔壁又有一个了，哈，稍微脸色好一点，就问他好了，啊，哎，你在这里干什么？我在这边盖房子啊，你干什么？这个房子哈，已经盖了一个月了，在三个月就盖好了。啊，我们三个月之后也就可以休息休息了，哦，还不错了，哦，看到三个月之后是吧？哎，再远一点还有一个人在盖，奇怪，这个人吹着口哨了，哦，同样的太阳，同样的砖头，同样的工作，怎么搞得这个人吹口哨了？哎，赶快过去访问访问是吧？哎，老兄啊，你在干什么？干什么？你没看到我在盖个教堂嘞？哦，你在盖个教堂？是啊，三个月后这个教堂就完工了。哇，这里面就会有个现场礼，你知道吗？哇，很多人进来这里会听到福音，认识耶稣，你知道吗？盖得很开心。哎，三个人是不是做一样的事？大太阳，同样的太阳了，砖头重的要命，同样的砖头了，盖房子同样的工作了。不过三个人有不同的态度，是吧？第一个，哦，抱怨的不得了；最后一个充满盼望，因为他知道这个房子将来有一个永恒的目的，是吧？那一个人觉得这是赚钱养家了，哦，管他是教堂也好了，哦，赌场也好，都一样了，所以在他的眼中了。不过第三个人却说，我今天所建造的带来一个永恒的目的。假如我们今天建造基督的身体也存着这样子的心情，那么我想我们在一切的侍奉上会完全不一样的态度，是不是啊？是不是啊？哎，请问哦，中午预备午餐要不要费力气的？要啊， 吃完饭你都跑了，还有一组人在那边清扫的嘞，要不要费力气的？
要啊，
一早这音响童工就跑来这边开门啊，弄灯啊，干什么了？要不要费力气的？
要啊，
任何侍奉都要费力气的嘞，或大或少，或不一样的种类的
求主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好像盖这个房子的工人一样，你是第一种呢，还是第三种？
第一种就是怎么搞老是我，别人都不来，
这种那你就做得很辛苦了，是不是？
第三种呢，感谢主，今天我又做这个角色因为我有这个角色很多人就因为这样认识主。我知道很多人定期接送人家来教会，
这个是没有人看见的，不一定有人看见因为他到了停车场就消失了，是吧？
不过他忠心接受，为什么？他知道，因为我做这件事于是就有人来到教堂，有机会听到福音，听到神的话，是不是？有的人是站在台前的，有的人站在幕后的，从神的眼光看都是一样，因为神无所不知，人间有台前幕后，从神的眼光有没有台前幕后这件事？
没有的。神看我们不是台前幕后，是看我们的内心还是外表。
当我们内心存着一个真诚侍奉建造神的家的心情，神就悦纳，是吧？假如这样的话，关键步骤在哪里了关键步骤当然就是自从我们蒙召，所以以弗所书到了第五章就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了。他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对不对？那么他也是教会的救主，对不对？那么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26节一起读好不好他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建造教会要这样建造，前面提到要建造，但是怎么建造了？到了第五章这里讲出来了，这个就是工程蓝图了建造一个建筑都要有蓝图，对吧？那属灵的建筑怎么建造了？这里了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词汇出现在这段经文中，请问建造的时候这里说要用什么呢方法要用水借着道，是不是？要用水借着道，有看到这几个字吗
跑太快了
为什么要用水借着道呢因为人心有残缺，对不对？我们还蒙蒙召之前，我们都有某一些的残缺。残缺不一定是说你杀过人、干过什么大坏事，那个当然也是。不过在我们都是眼人眼中的好人的这个人间标准里面，我们也是会有残缺的。有人这样描述这个描述是什么呢？这个描述是说，这个有时候也有点残缺，这个还没有控制好。有人这样说有人这样说，怎么说呢他说有时候我们会生气是不是残缺不过呢，什么残缺呢？他说生气发怒是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同意吗？你的孩子那么吃东西撒了一地不要怪他，他才三岁嘛你就那不是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谁自己嘛你一发怒的时候你所有的荷尔蒙分泌都失调了不是那个人是你就是所以发怒这个是一个心灵的残缺。圣经给我们看见我们需要掌管圣灵，掌管我们的怒气，因为怒气 是一个人本性的表达，一个属灵的人是可以掌管怒气的。神不是叫我们不发怒啊，耶稣也发怒是吧？发义怒啊，但是神不是叫我们随时发脾气，无名火多少丈啊？啊，每个人不懂了哈、哦，有人三丈，有人五丈，有人三千丈啊、哦，啊，那个每个人个性不同。不过无论如何，我们需要用水借着道改变我们的这个残缺的心。烦恼啊，烦恼是什么呢？用自己的过失折磨自己，这个叫做烦恼。哎呀，早知道洗头不要用这个洗发水就好了。搞成这个样子，烦恼，他不是用自己的过失折磨自己吗？啊、有没有啊？啊，我已经不折磨了、啊、我想通了、啊、不过我可能还有别的烦恼呢，你也可能有呢。烦恼是你过去有些过失，很可能疏忽，但是折磨自己。求主用水借着道来改变我们。好，再看还有什么哈？可能这个是一个后悔，后悔。好多人觉得，哎呀，想当年不这样那样就好，用无奈的往事摧残自己。我们也需要被改变，被医疗是吧？被提升，因为已经发生，已经不能改变。那现在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新造的人了。所以我们不需要为无奈的往事自我摧残了，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后悔了。我们应该忘记背后要干什么，努力面前呢、啊，是不是啊？哦，所以这个要改变了啊、哦。还有什么呢？哦，可能还有忧虑啊，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忧虑啊。这是我是忧虑大师，信耶稣之前是什么呢？用虚拟的风险惊吓自己。啊，真的虚拟的风险，假如不是虚拟的，那个就不叫忧虑，那个叫做害怕啊。车子真要撞过来，那个不是忧虑哦，你要赶快跑了啊。过马路的时候小心了、啊、那个叫害怕，不是忧虑。忧虑是什么呢？忧虑是好像会发生啊，但是它不一定发生，虚拟的，是有危险，不过是虚拟的，于是整天就提心吊胆。那么这个也是我们需要被改变的了，是不是？孤独，孤独呢，不想与人有来往啊，啊，自我封闭呢，是用自己制造的牢房困锁自己啊。美国政府没有叫你坐牢，但是我们自己做了一个牢房，这个牢房呢，就把自己放在里面。钥匙是自己锁上的，你有一条钥匙，不过你不要打开，这个叫做自我封闭了。那么这些是举例了，在这些过程中我们需要被改变。最后一个叫自卑，是用别人的长处诋毁自己啊，是不是啊？哇，看到别人这样厉害，我不如他，我不如他，我不如他哈。哇、哦、这个人唱歌这么美丽，我不如他，我不如他哈。哇，这个人扫地都比我扫得干净，我不如他，我不如他。那这样子人永远活在自卑的环境中。这个叫什么呢？用别人的长处，别人是有长处啊，诋毁了自己。这些都是举例，但是这些是人性中真实的心灵中的创伤。这些创伤很可能来自不知道什么原因，有的可以解释，有的也无法解释。更重要的是不需要解释，我们重要的是什么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求主帮助我们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洗干净。教会不是这个教堂，洗净不是用 pressure washer 来把它冲干净，不是，是人，教会是人，把我们人心洗净，成为圣洁，于是就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 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玷污我们知道了，心灵中有一些污秽不圣洁。你有没有发现皱纹也是病？哇，那这样子的话每个人都有病了现在啊。啊，那这里讲的是什么意思啊？啊，那这个你要看整段圣经了啊。啊，保罗在这里写以弗所书不是讲美容学啊，教你擦什么没有皱纹，不是这个意思啊。皱纹的意思是什么呢？象征着老化嘛，是不是啊？人生理的皱纹每个人都有的，时候到了就自然出现了啊。当然某个年龄了特别敏感了啊，哎呀一条出来了啊，才一条了，就是第一条那个时候最厉害的啊，满脸都是的时候就根本不在意了，是不是啊？不过在这里讲不是讲美容学，不是要你用什么小黄瓜敷脸啊，不是讲这个，它是一个属灵的意义。皱纹象征着什么呢？象征着老化嘛。属灵有没有老化的？所以属灵有属灵的皱纹，生理的皱纹自然出现，你不必紧张了。有人说越老越可爱，真的哦。皱纹代表着智慧啊，生理性的。不过属灵的皱纹就不对了，那个叫做老化了，是吧？那么在这里以弗所书说，我们要把这些拿走，毫无玷污，也毫无老化等类，还没讲完，等类的病，这是病，这是不完全的，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我们外表如何没关系，外体日渐衰残，不过内心可以一天新似一天，是不是？于是我们就可以经历用水借得到。那问题什么叫做用水借得到？简单的来说了啊，水呢象征着圣灵，不过圣灵是要透过道，道就是圣经神的话语，是不是？换句话说，用水借得到呢，就是指神的灵，五旬节圣灵降临。信主的人，神的灵住在我们心中，神用水圣灵借着道透过圣经，使每一个基督的肢体成为圣洁。换句话说，我们今天需要亲近神的灵，不过亲近神的灵是有一个指导的，这个指导就是圣经，圣灵透过圣经来接近教会。不管我们的内心是有怎么样的残缺，我们的内心有什么样的伤痕，我们的内心有什么样的不足，我们的内心有什么样的发怒的生命本质，不过当我们愿意用水和道，就是圣灵透过圣经，我们的心改变。正如大马色路上那一位扫罗，在那一天，奇妙的一天，突然的一天，他改变了。本来是一个不信耶稣复活的扫罗，那一天他明白耶稣真的复活。本来那一天是要欺压基督徒的扫罗，自己却认识了，原来耶稣基督真是这个教会的主，他成为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因为他的心改变。当然这个改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都在那建造神的家，神的教会。在这个过程中会有不理想状态出发生的，就像工地很乱的，房子没盖好之前都还没有完全的，我们都在过程中，你和我会出现一些混乱，会出现一些不了解，会出现一些老我的余波，但是我们要记住，继续用水借着道，求圣灵透过圣经改变我们，医治我们，使那些皱纹的病、老化啊、干污的病，那就是这些与世俗沾染的病， 一个一个的离开，一个一个的转变，于是我们就能够成为圣洁，合乎主用。于是这一个基督徒的大敌人扫罗，最后成为基督传扬的大使者，神的恩典从天上啊作伴来到地上，使我们手足之间地上就有一个属灵的情怀。求主让我们有这两个层面去思考。我知道在这段时间，我们许多弟兄姐妹的情绪都非常的起伏，在不断的突然的事情发生，昨天邓勇弟兄的追思礼拜在这个外州举行了，我们也有肢体去参加，这些都让我们觉得哇，人生无常。是，人生是无常，因为我们还在这个建筑工地的过程中，但是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在这个建筑工地中继续的建筑，有一天我们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有一天耶稣基督用水借着道使这个教会完全洁净，于是荣耀的教会就要被建立。我们都在这个过程中，求主帮助我们。几样事情我们可以一起来做。第一个，你觉得我会讲什么？三个，就是进修会是吧？现在是250个人报名啊，我们还没有停止报名啊，当然你还可以继续报名的。这个学院已经本来给我们一栋宿舍，现在两栋，不过现在这个到了第三栋宿舍了哦。那么求主恩待，不是抱着去玩的心，当然你可以去玩，不过更重要的是抱着亲近主的心，经历在祷告中经历神的心，等候着，这是一个属灵的宴席，也是肢体之间美好的团契的宴席。假如你愿意继续报名，请你找同工，譬如怀强等等。第二，我建议大家在这一个的圣灵透过圣经洁净教会的这个过程，我们需要参与在当中。你祷告，你回家祷告，主啊，改变我，你的灵，我已经信耶稣了，你的灵在你的心里面，透过神的话改变我，于是我可以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欢迎你礼拜三参加教会的祷告会，我们看见这个祷告会多么的重要，不只是一群愿意祷告的人聚在一起，周三教会祷告会不是个人祷告会，不是几十个个人一起祷告，周三教会祷告会是教会的地位和立场来祷告的，神给教会一种权柄，这个权柄就是我们在地上捆绑的，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这个教会的权柄是神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我们要去经历，我们要去努力的去体会。礼拜三7:45，若是你能来，我鼓励你一起来经历，现在越来越多人在这个经历过程中，我相信当神的恩典圣灵透过圣经临到教会的时候，我们都被改变，愿主的话成全我们。还有一个，你要知道，我也要知道，我们都在建造的过程中，所以在建造的过程中让我们存着一个盼望，好像那个盖房子的第三个工人，我们吹着口哨，存着喜乐的心一起建造，虽然这过程还没有完全，不过我们真的盼望，我们知道我们都在被神建造的过程，于是经历大家以合一的心，虽然你也不完全，我也不完全，不过我们可以合一的心，用爱心彼此宽容，用和平互相联络，就成为合一的教会。愿主使用你，使用我们， 一起同来建立神的家。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的恩典。从过去你怎么改变一个最会逼迫教会的扫罗，我们就能见证出你的大能，你的作为是超过人心所求所想，无法想象的。主，我们恳求你也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改变我们，使我们心灵里面仍有那个不完全的瑕疵。主啊，不管是玷污或皱纹，不管是污秽或者老化，求主给我们力量，圣灵透过圣经改变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在这个建造的过程中，我们也存着喜乐盼望的心，彼此鼓励，一同奔跑。谢谢主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